又一个律，和他心中的律交战，把他掳取，叫他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他现在这种非常痛苦的境况中，这种境况是他在韦德重生以前所为政境做的。他定义要为善，但是竟做不到。他决心离去恶事，但他竟离去不了。他不愿意随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，但他竟被他掳去。他失去了他的自由，他感到不可名状的痛苦和失望，以致他呼喊说：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多少真实得了重生的信徒都能从心中相应保罗所说的一段话，他们经验过这种战争，遭遇过这种失败，感受过这种痛苦。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人因为不明白这是新旧人的交战，竟误以为自己为了重生，所以才有这种苦话。如果再有人教训他们说得了重生的人必不能犯罪，他们更要想自己是为人的重生了。其实这种经验正是一个证据，证明一个人得了重生。为得重生的人不喜欢神的律，罪的律也不如他，因为他完全服在罪的权下。每一个得了重生的人都有过这种战争的经验，与许多得了重生的人也常就诉苦寒心的在这种苦患中度生活。这种苦患是得了重生的人决定经过的，然而他们不当长久的这种苦患当中生活。圣灵在圣徒身上的工作，就是要使他们经过这种战争而得到一种胜利的生活，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所述说的。罗马书八章第二节，使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有一段经文常被人误解，被人引用作为得了重生的人不能犯罪的证据。约翰一书三章第八九两节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凡从神圣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种子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圣的。有些人引证这段经文说，这里不是明说从神圣的就不犯罪吗？不是又说他也不能犯罪吗？那样这倒真稀奇了。我们在上面所查的一些经训里已经看见重生的人能犯罪，这里怎么又说不能呢？有些批评圣经的人又在这儿振振有词了。他们说啊，我们早就说圣经是不可信的，圣经中有许多彼此冲突互相起疑的地方，这不是一个曲折吗？无论是新谣与旧谣与许多彼此不合的地方，也不用说不同的两卷书中与许多互相矛盾的地方，就在一卷书中就有这样彼此冲突的说法。约翰一书一二两章中明说得了重生的人还能犯罪，在第三章中又说从神圣的就不犯罪，他也不能犯罪。这不是清清楚楚地显明 圣经中有许多错误吗？不，圣经中没有错误，人有错误不是圣经本身的错误，那是人弄出来的，或者是越圣经的越错了，或者是解圣经的人解错了。但是我们误解了一行一书三章八九两节的意思，我们就难免说这两节的话与别段经文互相冲突。但我们若明白了这两节的真意，我们就晓得这两节与其他各段实在人事相合，不得了。犯从神圣的必不犯罪，他也不能犯罪，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。神不犯罪，所以神所生的人也不犯罪。我笃信这事，没有稍许的疑惑。但我们要问神所生的人是怎么样子呢？我们这个看得见的外面的人是不是神所生的呢？自然不是啊，这个外面看得见的人是父母生的，是从肉身生的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一个人得了重生以后，他里面有一个新人，这个人是被神所生的，是像神的，是有神的性情的，这个人不犯罪也不能反对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，但那个外面的人却是从肉身生的，是能反对的，也是倾向罪的。一个人得了重生以后，那外面的人并未人死去，那是人在存在那里，不过他里面却多了一个被神所生的里面的人。两个性情相反的人住在一处，真是一件不行的事。他们常常热气争端，常常吵闹，这就是保罗所说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人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只其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挪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一个得了重生的人是两个人的，一个外面的人，一个里面的人。外面的人是从肉身生的，误会的，喜爱犯罪的；里面的人是从圣灵生的，圣洁的，恒恶罪的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许多得了重生的人常感到保罗在罗马书七章所说的那种困难。你自为善由得我，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说愿意的善我犯不着，我说不愿的恶我大取着。许多实在得了重生的人，因为不明白这是极大的真理，也陷在一种怀疑失望的苦境中。他们在悔改信主的时候是那样的为罪忧伤痛悔，是那样的破釜沉舟的定制要永远与罪断绝关系。他们想自己既然得了重生，有了新生命，并且又立定这样坚决的性质，从此一定可以完全脱离罪的束缚，做一个自由自在、圣洁无耻的人了。谁想到过了不多时，竟遇到这样激烈的战争，而且累累的造就了一场痛苦的失败。这个时，他们真好像陷在无力不中。他们心里想，这是自己无人重生呢，却清清楚楚的有悔改不久的经验；这是自己得了重生了，怎么现在竟会有这样激烈的战争，而且又遭遇这种痛苦的失败呢？ 当他们陷入这种困境中的时候，极容易受适当的攻击，或是失去信心，或是跌倒后退。只有真理的光能帮助他们看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。我们要明白这新人与旧人交战的事，便晓得圣徒有这种激烈的战争，不但不足以证明他们离得重生，反倒是足以证明他们实在是得了重生。他们遭遇苦痛的失败，就是因为他们那里面的人力量微薄，不做胜过那外边的人。他们已经得了重生，他们不必再怀疑到重生的事。他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，随着他的灵，叫他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如果他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，制服他们外面的人，他们便要度在一种圣洁不圣的生活了。还有人说，得了重生的人既然也能犯罪，并且有时还能屡出现的这种不能自拔，那样他们与唯得重生的人不是完全一样了吗？我要回答这个问题说，不是的。唯得重生的人与得重生的人果然都能犯罪，但他们对于罪的态度和犯罪以后的感觉却是完全两样。唯得重生的人不但犯罪，而且喜爱犯罪。他们活着这种非但不感觉痛苦，反倒因为行事，他们愿意活在罪里。得了重生的人也犯罪，但他们却很恶罪，他们不愿意犯罪，但他们却难免陷在罪中。当他们陷在罪里的时候，他们感觉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，他们巴不得临时有人将他们从罪中救不出来。他们喊着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吃屎的身体呢？大约我们都看见过羊与猪这两种家畜吧，这两种家畜中间有一种极鲜明的分别，前者喜爱激进，后者喜爱误会。因为羊的性情喜爱寂静，所以他愿意住在寂静的地方，吃寂静的食物，喝寂静的水。因为猪是性情喜爱误会，所以他愿意住在误会的地方，吃误会的东西，喝误会的水。羊固然是喜爱寂静的，但他们如果不敬神，也难免落到猪喜欢居住的泥坑中，一直燃烧误会，弄得全身都是污泥。看见他们的人也不仔细分辨，也许竟拿他们当作猪。虽然这样，羊总是羊，我们就不能因为看见他们落在泥坑中，弄得满身是泥，便说他们是猪。因为他们虽然落在泥里，但是他们并不喜欢在那个地方。他们虽然弄得满身是泥，但是他们并不愿意这样。当他们落在泥坑中的时候，他们感到一种深切的痛苦，他们发出求救的呼声来。他们巴不得有什么人快来将他们从这种肮脏困苦的泥坑中救了出来。猪却不是这样了，他喜欢在泥坑里，因此他们偏出去寻找泥坑。直至遇见了这种误会的地方，他们便立刻跑到里面去，为了那种秀不可闻的泥水里找寻误会的东西，吃下去，喝下去，满足他们那种喜爱误会的欲望。 他们的那种误会的地方，不但不呼求人的救助，反倒得意洋洋。若有人想要将他们从泥坑里救得出来，他们要横过那人，用他们的犁刺咬上那个人的手。得了重生的人与唯得重生的人所有的一个大分别就是这个，一个得了重生的人好像一只羊，得了重生的人有神的性情，所以他喜欢寂静。不过他住的这样一个处处都是泥坑，就是玄境的恶世界中，稍有不谨慎便会落到最后的泥坑里，沾染了一些罪恶。但一个得了重生的人落在罪恶里，正像一只羊落在泥坑里一般，他感到不可名状的痛苦，他不住地从里面发出求救的呼声，他渴望从罪恶中得到释放和解救。一个唯得重生的人就不是这样了，他寻找机会去犯罪，他以犯罪为乐，他在罪恶中正好像一只猪在泥坑里般的得意。如果有人哀怜他，设法救他脱离罪恶，他不但不乐意受那人的帮助，反倒以为那个人是要害他，要羞辱他，是要损害他的利益和名誉，因此奴我想象，以那人为敌。这种情形我们不是如此的看见了吗？我在不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，因为但品行好的基督徒才是基督徒，品行不好的就是假基督徒。现在我在明白这种判断，尤其是品行不好的基督徒从来有许多过程是假的，然而其中也有一些正想入在泥坑中的羊现在这里，但是他不愿意在那里，他们犯了罪是我们看见的，我们却无人看见他们是这样的感到痛苦不安。其实他们为此不知道流过了多少天的眼泪，发过了多少次数的叹息，他们尽力争执要想脱离罪恶的束缚，他们几次的胜利我们为人注意，但他们几次的失败全都被我们看见了，因此我们便说他们是假基督徒，以为得重生的。请想他们冤屈到了什么地步呢？请问我们这种武断是不是合理的呢？测验一个人是否得了重生，不要只看他是否犯罪，更要紧的是看他对罪的态度如何。得了重生的人能犯罪，然而他们断不能喜爱犯罪。唯得重生的人不但能犯罪，而且喜爱犯罪，这就是这两种人中间最大的一个分别了。不灵人到基督面前使他悔改心足得到重生，这去改良一下他的环境，帮助他去掉一些外面的坏习惯思考，盼望他从此以后可以做一个好人，不再犯罪。这正好像把一个猪从泥坑里拉出来，为他用净水洗澡，然后预备了一件清洁的屋子，叫他住在里面一样。当这个猪住在这件清洁的屋子里的时候，他的外面实在变清洁了。但有一天看守的人忘记将门关好，这只猪便离世逃出去，一直逃回他从前所躺卧的泥坑中，恢复了他从前的误会的生活，里面的心境没有改变，这改变向外面的事 是没有多少益处的。现在许多传道的人所讲的那种改良社会、提高人格的道理，就是为主洗澡的办法。这种办法永远不会收什么真实的效果的。唯有传扬基督耶稣的福音，指示人悔改得救的道路，帮助人心主的重生，才是彻底的办法了。得了重生的人人能犯罪，不单是因为他们处在误会邪恶的世界中，随时有试探和陷阱，也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两种绝对相反的性情，一个是属地的，一个是属天的，一个是误会邪恶的，一个是圣洁良善的，一个是在第一次生的时候得到的，一个是在第二次生的时候得到的。这两个性情，也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两个人，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。外面的人强过里面的人，里面的人便被外面的人自身，里面的人强过外面的人，外面的人被便里面的人克服。里面的人得胜掌权的时候，这个信徒就度着圣洁高张快乐满足的生活，外面的人得胜掌权的时候，这个信徒就度着误会堕落痛苦烦恼的生活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说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这是保罗的教会所奉献的祷告，这也是应当作为我们每一个信徒在神面前所发的呼求。属神的人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，尝试要炸你三种仇敌的攻击，一个仇敌是他们的肉体，或者是外面的人，一个仇敌就是空中掌权的恶魔，还有一个仇敌就是这伏在撒旦权下的世界，或是这误会邪恶的社会。从人事一方面看起来，我们真是毫无得胜的指望，这三个球的中的一个就只能制服我们而犹豫，何况三个球的联合起来向我们进攻呢？这这个的世界在我们四面包围了我们，撒旦从空中向我们进攻，我们的肉体在里面起了相应，这种情势那现代战争的形容，真可以说四面被海陆军包围，空中又有飞机轰炸，里面还加上第五队的扰乱，可怜的基督徒保守阵地尚且办不到，登哪里还提得到胜利呢？感谢神，我们现在觉得他的话确实的知道，我们虽然处在这种四面受敌的境况中，仍有得胜的指望，因为我们的元帅基督已经战胜了一切的仇敌，他永远活着，他扶着我们，增加我们的力量，他要率领我们与那些凶猛的仇敌作战，我们靠着他不但能得胜，而且能得胜有余。只要我们信他，靠他，亲近他，听从他的命令，我们必能看见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，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那时我们不要像保罗那样说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无比我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